所以有人就这样讲说，管仲他气小是不是他很节俭呢？孔子说哪有，他哪有节俭，像管事啊，就为什么称管事呢，不称管公呢？公跟事他就不一样了，在春秋时代啊，称公啊，这个公跟事啊，在那个春秋经里头啊，我们去读春秋经啊，第一个先看他跟对方的称呼，称公的话，这个人就是不是很烂，很好的人。那称士呢，就是普通的。那名字全部叫出来，那就是烂到不行了。从这样就可以判断说，哎，这个人的德恨是怎样子？像说啊、哦，把我的名字全部叫来，打他村东，阿弟杰克已经傲够啊，就是很糟糕的。那个哦，陈那个陈氏哦，这个还好啊，陈公那公是最尊，他是一个尊称的。那如果称公的话，那是最好的。那这里讲说管事呢，他有三规。那这里的规呢是，规呢就是说他有三个行管呐、啊。他这里讲说三规是台名，就是他的行管了、啊。行管呢有类似像现在说他有三座公馆，他的行管，像那个以前蒋中正啊，他有日月潭有一个行管，有没有？然后高雄也有。然后阳明山也有，就是他有那个行馆。那行馆呢是在做什么用呢？就是别墅的，像说那一些为国家做事的人，他一时拿不出主意来的时候，他不能一直在想这个事，所以他要磨一野啊，磨野就是他要磨练这个事情的时候，先要把头脑放空，然后这个事情才看得清楚。说磨一野的情况，先在户外里头住一段时间，不要一直想这个事情，那过一段时间的时候，那这个事情自然就会很清澈的说我应该怎么去抉择。哎，这个在佛家里头就一种讲那个禅定的时候，他才能把事情看到清澈，才会看到失误。哎，所以修学佛法最重要就是禅定啊，就是止观啊，你要有止，然后你要有观慧，然后你才会选择我该做到哪一块的。其实孔子有一直常常在讲这个止跟观的事情，只是很多人他不了解孔子在讲什么。哎，那这讲说他有三个公馆，哎，三个公馆呢，说孔子就说，哎，管事他有三规啊，他有三个公馆呢，那三个公馆呢，官事不设，就是说这个公馆你都是要请人家来。家里就是请人家整理这个公馆啊，然后管理这个公馆啊，然后要有士兵啊，要有驻兵啊，那家里要有人煮饭啊，要有人打扫啊，种种的事情。然后这个管仲呢，他就是一个人只做一件事，他不会说一个人兼了好几个事，像说你看门的你就负责顺便做一些比较简单的杂事，就是要有附带的去做的别的工作，他没有，就一个人做一件事，结果他也许这一个公馆就请了几百个人做他家里的事。哎，那孔子就说他哪有节俭，他管事有三规，三个公馆，然后呢官事不是，他说不兼呐、啊，不兼顾在做哪一件事，一个人只做一件事就 OK 了。哎，那焉得俭，这样怎么说他是节俭呢？哎，那你这管仲之理，那有人就说哦，那管仲他是知理哦，他知道这个道理，这个理哦。那知理呢，是这里知理是说是多闻事而不习小惠，就是小惠就说啊，把它表面做得很好看，理啊不能从表面做得很好看，是要从内心里头做出来的。所以理的真正的重要是适当，你过分的浪费不适合，那过问的节俭也不适合。所以孔子讲说他这里是多闻事，就是多做表面的工作而已。然后他不习小惠，进一步俭，都相当于不节俭啊。所以故惑人物，人家怀疑说他是不是管仲是不是知礼呢？那孔子就说哦，管仲哪有知礼呢，管仲啊，他邦君戍射门，就是他国君呢，这个射门就相当于屏风啊，以前古代的屏风啊，就是它是要有遮住，然后有分内外啊，不可以说直接就可以看到国君啊，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古代的礼制啊是非常的严格啊，说没有当官的人他不可以房子造那个有翘起来这个房子的不可以。像那个我们去中国大陆的那个南山寺啊，那个南山寺本来不是寺院呢，本来是一个告老的一个宰相啊，他因为要返乡去就是去养老啦，然后他就把他的家呢盖起来跟那个宫殿的样子一样，那就有人去跟那个国君密告说，哦，这个宰相呢他回去啊可能要造反的，他盖这个房子啊跟宫殿一样，哇，那古时候啊他就是他会来杀这个夷三族啊，就是你三族啊或九族的人就全部都会杀掉。那时候呢这个宰相，听说这个宰相也是姓陈的，然后他就怎么办啊，他的女儿呢就跟他爸爸讲，他说古代啊清朝的时候真正学佛都是当官有钱人才有学佛，然后他的女儿就跟他爸爸讲说啊，你们全部都离开，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地方，他就头发就剃掉，他就在那里修行。那古代的皇帝呢他对这个出家人非常恭敬，他一看来说，哎，这个是一个出家人的修行啊，他就不敢动他的家里，结果他一个人出家都他们全家人都救了，都人家就不敢来动他。这个是在唐朝的时候，那个南山寺啊在唐朝就有了，嘿，所以南山寺早期不是寺院，它是一个宰相的家。那后来这个姑娘呢她出家了，然后死掉了，就葬在那个南山寺。那个是南山寺啊，因为我们那个庄先生的儿子啊他在南山寺啊那个中国佛教协会的秘书啊，然后我们去的时候他就讲这个典故给我们听，所以古代的这个制度很严格啊，你不是当官的你做这个违礼的话就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那这里讲说这个国君呢，这个邦君竖射门，就是说这个国君他做的这个射门呢他是以这个竖居啊尊之体，就是说他是国君他就有分这个里面的这种用那个屏风啊，然后让人家遮住，说我住在这里面，不要让人家一进来就可以看得到他的。这个礼只有国君才有，可是呢，管仲他也做这个违礼的事啊，所以他管事呢，艺术射门，这管事他也做这个射门的事。然后班金呢，为就是国君跟国君两国呢之号有反殿，就是他们在行那个饮酒礼啊。那反殿呢，它是一种那种，两国啊和好的约会啦。那在饮酒的时候啦，就把这个酒杯呢，就放在这个两尊呢，就酒杯啊，就放在这个营之间啊，它有殿上，放在这个上面。那这个是国君才有这个礼啊，可是管仲他也用这个礼，所以孔子说管仲不合理，他失礼了，他不应该这样子做。那管氏也有反殿，说管氏他也做这个反殿的事，他是有见诸侯的尊宾之礼啊。可是管仲呢，他虽然被孔子说他非礼，可是呢，后面呢，我们后面会听到说，孔子很赞美管仲，为什么？因为管仲他的功德很大，他做这个齐国的国这个宰相以后，他齐国三四十年都很平安呢，然后都不敢互相打仗，为什么？他是一个老大哥啊，他军事很强啊，他可以出来说，哎，你们两个不要打仗，有什么事来说给我听，他做一个和事啊。那无形中他们就不敢打仗。可是孔子说，如果管仲呢，他能用这个王道的话呢，他的效果一定非常好的。为什么？当时啊，春秋这管仲是比孔子还更前面的人了，所以啊，如果他能用这个王道的话，那这个国家天下就会非常的安定。因为他用霸道的话，那这个国家齐国呢，这就等管仲死掉了，那这个齐桓公死掉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开始乱了，就开始战争了，有一点不对，就开始战争了。所以孔子就很感叹的说，哇，如果管仲呢他有王道的话，不知道有多好啊。说王道跟霸道呢，他有差很远的这个观念啊。那这个王道呢，有一点像是修行人，他就用那个自己的行为品德来教化人家。那霸道他是用一种流氓的味道，说你没王给，你哪王给我就要出兵去打你。那人家是怕你，不是从内心里头去教化，用品德来教化他了。所以孔子他就很感慨说，哇，他有这么强的力量呢，竟然没有行这个王道，竟然行霸道。那从这个陆驾这个书，他这样说，他说管仲的功德啊，比较春秋时代这些臣啊，他的功德很大。为什么？他一注视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打仗。然后呢，他比较在那个伊尹啊跟周公的这个功德的话，当然是小很多的。伊尹跟周公他们功德很大，当然就小很多的。那不可以说这个功德大，不可以论说功德大而气小也。那功这个字呢，是在这个气里面。因为我们啊，气量大的人，他功德就会跟着大，所以气量大的人，他会利益更多的，他不会看到一点小利益就去做这个事，他小利益他不做，他要做大利益的这一些事情。所以啊，这个孔子里头啊，在这个大学篇里头讲说啊，他说不知啊，圣贤大学之道，他的气呢是小由。这个大学之道的气，大学之道气很大。那个大学之道，我们在这个前面有大学之道，这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明明德说，我自己明了自己，然后再去教化别人，就相当于菩萨说，我自己做会了以后，我再去教你。哦，那这样功德就很大。那每一个人说，我自己把行为做好，我就教你们行为都做好。那所有的人都这样的话，那这个天下就非常安定。以前我去看那个祭孔的时候，那孔庙啊前面有一个碑哦，就写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我那时候他在讲什么啊，在讲什么、啊、哇，等这个四书读完以后才说，哇，原来这个孔子呢真的是在行菩萨行。他自己做会以后懂得这个方法，然后再去教化别人，自己明白的明自己的道理，然后再去教化别人也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孔子的这些世书啊，几乎都在教我们怎样把自己的行为做好。一般人为什么会做不好？一般人他不知道对跟错，他不会去选择抉择啊。那经过这个孔子的教化的人呢，他会去选择说，我应该做哪一个才是对的。所以如果他会选择做对的话，他愿意去做不对的事吗？错的事然后被抓去关吗？那才不可能。所以这个是要从教化里头去教他，那教他做对了以后，这个国家自然就安定。国家的安定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哦，是要大家都发这个心啊，去有一种教化，让大家都行在对，行在有利益的事情，那对我们来讲才有好处的。那这里是在说孔子啊，在说这个管仲啊，他是见诸侯的这个尊贵的礼。好，那有人就说管事也有缓殿，那管事而知礼，孰不知礼？就说管事啊，这个人啊，知道礼啊，那像咋嘞？就是说这个理是这么简单吗？不是，理是在用在我们的行为里头。我们啊，行礼的人啊，他会守住戒，他认为说这个不可以做，这个应该去做。那如果懂得这个，如果懂得怎样是节制自己，做好我该做的本分的话，那这个世间就很安定。主要是大家就不懂得，然后大家为了方便，他也就这样去做违礼的事啊。这个礼啊，不是很远哦， 要在我们生活里头的规矩，像说一个很简单，在家里吃饭，妈妈爸爸吃饭，然后跟同学啊，同学好，然后哎，有吃东西，你们要不要吃啊？这个是一种礼貌，不是说好我自己吃就好了。那跟人家问候，碰到熟的人家去问候，嘿，那东西呢，先礼让人家，让人家先用，我就留着慢慢再去用，哎，这个也是礼，礼在我们生活里头处处皆是啊。所以能懂得礼的人，他不可能会做错的事、违反的事，那是不大可能的。好，接下来中子玉意思是告诉了孔子呢，告诉这个鲁国大夫、鲁国大太师啊，这个念成太师、啊，因为太师呢，古时候啊没有录音机、收音机，所以就是音乐官。这个太师他是有官职，他是音乐官。那这音乐官呢，一般都是盲人比较多。你不要看盲人很厉害，像我女儿她是学音乐，她同学有人是眼睛看不到的，所以眼睛看不到的很厉害，说弹琴弹的比眼睛看得到还厉害。她听力很好啊，对啊。她说他们那个文化大学常常有眼睛的常常去撞到那个玻璃，因为玻璃很透明很干净，所以那个同学说常常看他们走路都不会去撞到。那这里讲说孔子呢，他就告诉这个鲁国的这个太师啊，就是太师就是音乐官啊，他就告诉他说，你知道这个音乐的最根本道理吗？这个音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个音乐跟你特别有关系耶。为什么？我们等一下，这个音乐啊，它是包括我们生活的点滴都在里面，然后它是从这个音乐里头的合奏，互相在演奏的时候互相去礼让，它是一个大礼耶。你在演奏，一群人在演奏，互相不礼让啊，你敲你敲你的，我打我的，你吹你的，我拉我的琴，那这样子的话吵死人呢。那个、互相讲话还没那么吵，那个音乐啊不合，音乐不能合的话，听起声音来非常难听，哎，很吵。所以孔子就告诉这个太师他这音乐的道理，他说音乐的道理呢，就是说乐其可知也。说音乐呢，你要知道他这个道理呢，就要从这个开始，这音乐的开始就是合奏，因为古时候演奏不可能一个啊，合奏啊，然后开始了这个合奏的时候呢，叫戏如也，戏如合奏哦。因为我们家有人学音乐啊，他们一场合奏演奏会啊，都是一要合，有时候合了好几个月了，才一上场才会弹到好。所以合奏的时候要互相去让，互相去迁就对方，这个音乐才会奏得非常好听。那这个音乐呢，像我们国乐跟西乐都是一样，都是把那个大鼓放在最后面，那个弦乐就放在最中间，因为音乐它会排成这样的半弧形的、圆形的、半圆形的，声音最小的在前面，小的在前面的话，那前面有麦克风，你那个弦乐就要在前面，然后笛子就在后面一点，那个鼓呢就在最后面。如果你把那个鼓放在最前面，那鼓一敲，前面声音都听不到，他们在吹什么弄笛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哎，他这里讲说戏如也，就是合奏的时候呢，那接下来就重之，就是把声音放出来。那放出来的时候呢，那一些声音呢都要非常的清浊高下都要合啊，就是声音啊，像是有笛子它有高音，那有的人浊浊的声音，那你不能就是谱里头，你五线谱里头你该吹在哪个地方，哪一个章节你应该拉的，哪一个章节都是要拉的，就是要尽你的本分去做到你刚刚好的那一块，不能说人家高音我低音就跟着被人家高音拉走了，那就听不到这个和了。所以这个和里头啊，它是要有清浊高下相和，然后金声呢不利，就是金声呢就是 你敲那个钟的声音啊，因为钟的声音它很大声啊，又很刺耳啊，所以你那个金钟的声音呢，要敲得刚刚好，哎，不利就是不能太暴力的那种声音啊。同样的，很好玩哦，同样的练琴哦，钢琴哦，每一个人弹起来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从那个人呐、啊，个性很柔，他弹起来就非常的柔；他个性很暴力，然后弹起的声音就非常的暴力。然后这个写字也一样啊，有人字一看起来就非常的柔，哎，看起来跟他在打架。从字跟音乐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常常就用那个写字来当音乐说。哎，音乐他用耳朵听，那写字是也是从我们心性出来的。所以他这里讲说，哎，从之就是你要放出这个大作，就要纯如也。那声音呢，你要那个清浊都要分得很清楚。那皎如也，那个声音呢，那个清浊，那一声呢，一声就是你那个高八调了，或是这个声音都要弹得刚刚好，不能跑调了。跑调的话，你跑错的话，那整个音乐都很难听了。国乐呢还好。那个西乐呢？西乐它声音会很尖锐，它就一错了就马上能抓得到。那国乐错的还听不大清楚嘞，因为国乐的声音是柔柔的，听不大清楚。所以这里讲说，哎，它这个一音高下，一音高下说你那个音啊，声音阶的高下啦，然后硬啊，然后不要去有乱调，然后金声呢还是要有金声的这个声音，就是。钟还有钟的，你该敲到的这个刚刚好的地方啦、啊，哎，所以要有这一种的节，礼节就是你要节制你刚好那一块，你应该要做那一块的，你就要尽力做你那一块的，那不能去超越别人，因为你整个团体在合奏，你超越别人，那一个人就乱了整个团体。所以为什么说人家学音乐的人个性非常好？为什么？那个。他要互相去迁就对方，才能把这个音乐合奏得非常好。如果你没有迁就对方的话，你吹你的，我打我的，真的很难听哎。所以有人就说你了，说哦，你最好了，你这教了一个小时就有七八百块，非常好赚。我女儿说很内带，你知道吗？他那个吹长笛啊，叽叽叽，那种声音，我都在杀猪了。难听的要死，我女儿刚开始在学也是这样子啊。我说哦，拜托了，好困休休困的，你们还内带我，那个耳朵超级难过。还好我们家是独栋的，隔壁没有人，我叫马杰戏，我整天都叽叽叫哎，那吹的不好听，真的又刺耳又难听了。那吹的好听的话，哎、欸，真的非常好。所以学音乐啊，那尤其是学敲鼓的人啊，听说敲鼓人家常常要搬家，那鼓又很大声，那砰砰砰，睡不着，嗯，很可怕。所以学音乐是好，可是好是你怎么去迁就别人，怎么是让人家听起来很悦耳，不要让人家很苦恼。尤其是他们在那个联考的时候要考试，哦，一弹琴呢，去报名弹琴，我说饶了我们了，我们要睡觉了，拜托了，拜托你的谱我就会背了，只是不会弹而已，我就会背你的谱了。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弹一直弹，弹到我们都会背，可是他就是会要常常去练习不可。
钢琴就是要练习。
对啊，练习啊，那钢琴的声音是还好，那个长笛的声音是吵死人的，所以好像在杀猪。杀猪很难听的，所以这里要讲说音乐最高的道理就是合群啊，不合群的是难听死的，就是要合群啊。那这里讲说亦如也，亦如也说他声音呢没有停，没有停哦。像说不管你会演奏或不会演奏，你从中间停了，然后你错了，他不是在休止符的时候，你突然弹到哎停呀。所以我女儿说，叫她学生说，她说跟学生讲话很好笑。她说，你弹错了没关系，继续弹，人家看不懂。你不要弹错了停下，人家你不丢伊啊，那就糟了。你继续掉了几个音符，没关系，你就继续弹，反正台下人他不会去给你对的那么准。 那如果你停下来，人家就知道你错了。这也就是易如诶，你不要让他停哦，停了人家就看得到你不会，你弹错了，你这里有问题的。哎，所以易如诶，以诚，那以诚就是说这样的话呢，他一节一节，那个诚呢就是我们在看那个孔庙里头啊，大成至圣先师，那大成他是集大成，为什么集大成？孔子所学的是夏商周这一些圣人的法，那这些集大成呢，这个大成就是像音乐里头一节一节一节把它集起来，集这些一小节一小节集成孔子的这一些儒家的思想，所以他集大成呢是孔子所学的，就是历代的这一些圣人的法。你们应该不会说孔子老师是谁吧？孔子老师是谁？就是孔子，不是啦。孔子叫三人行，必有我师。那孔子说，相陀，你也是我的老师。他为什么是相陀？你是我的老师。因为有一次啊，孔子啊，他出门的时候啊，看到相陀在地上玩这个城堡啊。那有人说，哎，囡仔，赶快闪啦，那个有马车要过去了，你还在那里玩城堡？那相陀就说，哎，自古以来有人绕着城堡走，哪有拆的城堡进城呢？哎，那孔子就下马就回来跟他鞠躬，哇，你这个小孩子很聪明，你听懂我的意思吧？说自古以来有人，因为马车它是活的啊，它可以绕着城堡走啊，你总不能说把城堡拆了然后马车才过去吧？告诉我这道理。所以说山不转人转，很多人说山不转人也不会转，就是撞墙壁，会吧？读《论语》的书就要有聪明哦，山不转人就要转。你不要山不转，我也不会转。山不动人会动啊，人要去转啊，对啊。所以孔子他就这样子跟他说：“哦，相陀真的很有智慧，这么小他就会讲这个话了。”哎呀，那这里讲说这个。而无相间断啊，如八音啊，此唱则彼和，此绝则此续，啊，彼绝则此续，就是他在弹琴的时候没有中断，那和的人家弹，跟他和的人会跟他和的非常好，就是互相的去相和，这样的弹琴的话，这样的合奏的话才会非常的好听啊。那这一讲哈。那个我们先了解古代的八音啊，八音就是金石丝竹袍牍革木，这个八音。那另外一个五音呢，就是宫商角角徵羽吧，宫商角徵羽，是宫商角徵羽，这个是有精神互相的关系啊。因为什么要讲这么详细呢？因为这个音乐啊，跟这个行李有很深的印在里面啊。这个是在《礼记》里头的乐记啊，乐记他这样子讲的。这个金呢是那个金就是钟，钟是不是用铁做的？对啊。那这个石呢就是磬，磬是长的是这个样子。那个丝呢就是弦。色弦，那个竹呢就是笛子啊，那个袍呢，袍的是用修一的，那个叫什么？一个这样子，
鱼啊，
对，那个叫鱼吗？我形容这叫不出来，不是哦，它是用烧的哦，用烧的哦，那个因为我女儿有吹过，一个长得是这样子的，很好玩。啊，陶笛啦，对啦，想了半天，陶笛啦，对，陶笛啦。然后革呢，就是鼓。啊，那个木呢，木鱼，扣扣扣，木鱼啊，它有这种八的音啊。那八的音呢，它是，这个，宫商角徵羽就是类似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它是有五音，没有七音，好像是。少，我常常就问我女儿说少哪两音，她有少两个音，就是只有五个音而已啊。那这个音呢，音乐呢，它是从那个乐记里头讲，他说 凡是因之起呀、啊，由人心生的，人的心生出来的。我们快乐是不是有音乐快乐的歌啊？是不是？我们有悲哀有悲哀的，从内心里头出来的。凡因者生于人之心呢，因呢就是我们心里所发出来的声音，快乐有快乐的声音，悲伤有悲伤的声音呐、啊。那今天这里讲的呢，说凡因之起由人之由人心生，也说所以明同明心而出自道，也说从这个音乐里头呢，可以去感受。这音乐也是教化，为什么音乐也是教化呢？像我们小时候啊，常常看那个戏啊，都有多是注重在那个诶忠孝仁义啊。现在的戏都没有了，现在都消一堆啊。我说，这有时候那戏演完了，这个戏的宗旨是什么？好像没有嘞。那这个戏到底是在演什么？他没有把那个宗旨，以前的人的演戏哦，他会说哦，坏人那做坏事，那到后来呢就被好人把他诛了，就是给他抬死，然后这样比较有正义吧，比较有正义感。那由于这个忠孝仁爱心义啊，这心义和平这个做主角，然后才去演这个戏啊。音乐也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古人，可是从这个音乐里头就可以去体会到，哦，原来古人的音乐也在教化人，他从这个演戏也在教化人啊，是，尤其是看那个布袋戏啊，布袋戏比较有古人的味道，他就比较演这个忠义的这些事情来说的，哎，他这里讲说戏如也，就是说和也，这五音要和和啊，大概要和。合作的叫和和，不能互相相夺，这个不可以的。然后清浊高下，就好像五味之相齐而后和，五味啊，那个像像的咸的、酸的、甜的，还有辣、香的，那这种苦的这种五种味道合起来，它会感觉很好吃，不会说这个五种吃起来就一种味道是一种相违的，那就不好吃的。音乐就跟这个吃东西一样啊，要有相和，不能有相违啊。然后，互存如也，和呢？和，因为要和，所以我们心里就想要和，这样子才会合群啊。像开车也是一样啊，开车有人就不让你啊。我开12年的车啊，我说给他拨一下，没人想好。我拢唔捌去甲偷甲半甲钱，为什么？我都，人家要让，人家要会车，我就先让你。然后儿子说：“你看，人拢伊甲你拼起，伊甲你拼起，我们又不是跟人家比赛啊，人家要快就给他，让他先走。这个让了以后，你就会平安了、啊。为什么会不平安？他说我为什么要让你？然后互相在相会车的时候，大家都坚持不下，都不让。那不让你在那里读了半天，就是坚持不下，那只有在那里耗时间了、啊。那你一个先让一下，不是马上就解决了吗？就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啊，就是大家做不到啊，就是要有这一种的。所以这里讲说啊，它是和，然后一其无相夺，没有相夺轮哦，没有每一个人有他该走的这个道理。说故皎如也，它是很清澈的。有清澈他的声音啊，那纯如也，和纯如也啊，就是然起公自公，商自商，不相反而相连，就是公他有公的。我们为什么说公就是君，君要有君的威仪，臣要有臣的这个你该做的分量。他是从这个君臣，然后君臣接下来就是民啊，百姓啊，那百姓所做的是什么事？就是事跟物啊，然后这个五音就是做这一些五轮这些工作，而这些讲起来哇，真的是音乐里头就包含天地那么广啊。你看我们古人啊，把我们每天日常所碰到的事情就用音乐来表达，然后音乐来教化，然后用音乐来让你们去说哦，每一个人要互相去礼让。 就是用这个音乐来代表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读论语啊，音乐跟他音乐，音乐音乐归音乐，我们不懂得他在做什么。好，所以从这个音乐里头啊，就可以去了解说，古代的这些圣人啊，教化我们啊，说处处处处在教化的，日常生活点点滴滴都在教化我们。所以从这个点上来看，我们中国人真是非常美啊，非常美。你说讲这个音乐就有在教化。你讲给国外人听说有这回事吗？他们没有感觉到，为什么？他们他们音乐跟我们中国的音乐是不一样。我们中国音乐是把五轮先加进去的才去做音乐哦，先有五轮然后再去做这个音乐的事。哎，所以音乐的事啊，就是在理行理啊，理里头就在我们生活的点滴上。我们好，到此。